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5月1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法国当局说，星期六在巴黎市中心用刀将人砍死砍伤的男子，1997年出生在车臣，警方已将他的父母拘留问讯。行凶者用刀砍了5个人，其中一名29岁的男子死亡。法国内政部长科隆星期天说，其他被砍伤的4人已经脱离危险。科隆说，警察在现场将行凶者击毙，并赞扬了采取行动的警察。伊斯兰国组织通过其通讯社宣称对砍人事件负责，称砍人者为其战士。巴黎检察官莫林斯对记者说，砍人者在发动攻击时用阿拉伯语高喊真主伟大。他还说，警方将对这起事件进行反恐调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推特上发文说，法国对自由的敌人绝不退让半分。印度尼西亚情报机构说，他怀疑亲伊斯兰国组织神权游击队策划并发动了星期天在印尼第二大城市3座教堂的自杀炸弹袭击。印尼国家情报局信息与联络主任瓦婉表示，神权游击队此前策划了相当一段时间，不过目前没有任何人宣称对炸弹袭击负责。在印尼爪哇泗水这座印尼第二大城市的自杀炸弹袭击中，至少10人丧生，41人受伤。路透社说，警方在泗水一座教堂排出了一枚未爆炸弹。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团体谴责炸弹袭击，并发表声明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宗教可以为实现我们的目标而赋予暴力任何合理性。这些团体敦促印尼政府采取果断、迅速的行动，打击恐怖主义和激进主义。警方下令暂时关闭泗水所有的教堂，原计划在泗水举行的一次大型食品节已经被取消。美国驻耶路撒冷大使馆即将在星期一开幕，这一次开幕式将是一次吸引世界关注的外交大事。过去曾经在这里设大使馆的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目前也计划重返耶路撒冷。1973年的中东战争之后，肯尼亚等国与以色列断交，在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使馆关闭了使馆。后来这些国家恢复了与以色列的关系，但是把使馆设在特拉维夫。1980年以色列通过法律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联合国安理会宣布此举非法，并且通过决议呼吁有关国家撤出在耶路撒冷的使馆。荷兰、海地和其他多个拉美国家随之撤出了耶路撒冷的使馆。哥斯达黎加和萨尔瓦多1984年重新在耶路撒冷建馆，但是2006年再次撤出。美国总统川普12月6号宣布美国使馆迁往耶路撒冷。以色列关闭了与加沙地带的一个过境点，一天以前这里的设施由于巴勒斯坦人的抗议活动而受到损坏。以色列军方表示，数十名巴勒斯坦人11号冲入凯里姆沙洛姆边境口岸，点燃了煤气管道，造成管道和一个货品传送带受损。以色列表示，过境点将关闭到受损设施修复，情况评估以后。军方表示，边界将只对人道救援活动开放。凯里姆沙洛姆是加沙、以色列和埃及之间3个主要过境点之一，这里的是货物进入的主要通道。马来西亚新当选总理马哈蒂尔5月12号说，他阻止了他的前任纳吉布离开马来西亚。马哈蒂尔说，他下令禁止前总理纳吉布夫妇离境。美联社报道，一份被披露的行程显示，纳吉布和他的妻子计划12号乘私人飞机前往雅加达。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Kat。杨林，快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吧。
好，今天咱们要去打打高尔夫。
At first, I didn't really enjoy it, but now I'm almost a golf fanatic.
看看怎么训练小狗。
He isn't even housebroken, and this morning he ripped apart all the pillows on the couch.
搭个顺风车。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爆冷门和分手。
训练小狗。Oh, I love teaching my dog tricks. It's so much fun.
Can he shave? That's my favorite.
不过首先咱们还是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Hitch a ride. Hitch is spelled H-I-T-C-H, and ride, R-I-D-E. Hitch a ride.
Hitch a ride 意思是搭便车或者顺风车。
Can I hitch a ride with you?
意思就是我能顺路搭你的车吗？
He was hoping to hitch a ride to the stadium.
他打算找个顺路的人捎他去体育馆。美国航天飞机发现号退役后来到首都华盛顿附近的史密森博物馆。
Thousands of people in Washington, D.C. watched the space shuttle Discovery hitch a ride on top of a Boeing 747 and fly slowly over the city.
在华盛顿，数千人亲眼目睹发现号搭乘顺风车，也就是让一架波音747客机背着缓慢地飞过城市的上空。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hitch a ride, hitch a ride, hitch a ride.
Yanglin, did you watch the space shuttle Discovery as it hitched a ride on top of the Boeing 747?
No, I missed it. 你看到了吗?
Yeah, I went to the mall and saw it fly right over. It was so exciting. 发现号参与了好多航天任务。The U.S. has come a long way in our development of space technology. 来听听下面的 words and idioms, 你就明白了。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62讲，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我侄子邀请我去看他的乐队演出，我真的不敢相信他现在这么棒。我记得几年前他还在我姐姐的车库里练习，听起来简直就是噪音。可他们如今已经能在全国巡回演出了，我真替他高兴。这也让我想到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Come a long way.Long is spelled L-O-N-G, and way, W-A-Y. Come a long way.
Come a long way 的意思与这些词字面的意思不太一样。它的意思是突飞猛进。就像我侄子的乐队。
They have made considerable progress from when they first started playing together. They've come a long way.
他们的水平比刚开始组乐队时进步了一大块，取得了飞跃。在下面例子里的主人公参加高中同学会，看到了很多高中同学，包括他的老朋友 James。 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聚会有什么惊喜。
I went to my high school reunion last weekend. That's where I saw my old buddy James. 20 years ago, he was short, overweight, and rather shy. Now he's tall, thin, and very outgoing. He even runs his own company. He says his life has gotten a lot betterIt's clear to me he's come a long way.
这段话是说，我上个周末去参加高中聚会，见到了老朋友 James， 他可是大变样。20年前他又矮又胖，而且很容易害羞，可现在呢，他又瘦又高，非常外向，还自己开了公司。他说他的生活改善了很多，很显然他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和成功。
提起突飞猛进，我觉得最值得一提的就是科技发展。现在的科技每时每刻都在进步。iPhone, iPad, iTouch, 快得让我们觉得赶不上。
Technology has come a long way compared to 10 years ago.
现在的科技与十年前相比简直是突飞猛进。好，回到 James 身上，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went to my high school reunion last weekend. That's where I saw my old buddy James. 20 years ago, he was short, overweight, and rather shy. Now, he's tall, thin,and very outgoing. He even runs his own company. He says his life has gotten a lot better. It's clear to me he's come a long way.
到一个要求严格的上司是好事，不过有时候也会让你头疼。下面的例子里，我们来听听要求严格的消防队长对自己的队员说了什么。
You all did pretty well in the practice drills we ran. You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working quickly and working as a team. That doesn't mean you should be satisfied with your achievement. The reality is that more is expected of you. If you're serious about earning the full respect of this community, you'll need to come a long way from how you performed today.
这段话是说，你们演习时表现不错，进步很快，有很强的团队精神。但这不是说你们能就此满足，我对你们的期望远不止这些。基于今天的表现，如果想赢得整个社区的尊重，你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名消防队长的要求真严格，我邻居就是一名消防员，而且是一名女消防员，你知道吗？
Years ago, women weren't even allowed to be firefighters. They've come a long way.
多年前是不允许女性当消防员的，在这方面进步很大。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You all did pretty well in the practice drills we ran. You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working quickly and working as a team.That doesn't mean you should be satisfied with your achievement. The reality is that more is expected of you. If you're serious about earning the full respect of this community, you'll need to come a long way from how you performed toda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ome a long way， 意思是突飞猛进。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原来 to come a long way 是突飞猛进的意思。Kat， 你发现没有？ My hosting style has come a long way.
你又臭美了。But of course, I should congratulate you on your progress. I know it must be hard. Not everyone can have such obvious hosting talents from birth. From the moment I opened my eyes, I was a born entertainer.
哎呀 ，Cat， 你还真是不谦虚啊！好了好了，言归正传，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你还记得我的朋友 Roger 吗？你觉得特别帅的那个
？Ooh yeah, what about him?
他跟他女朋友分手了。哎呀，我们大家其实都觉得他们不合适。现在他们分手了 ，Cat， 你的机会来啦
！Oh yes, let the evil planning begin. He will be mine. But wait, wait, since you mentioned 分手。Let's see how to say that in American English.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露露要问的分手。
Lulu, too bad you have to fly to Shanghai for your friend's wedding next month. 我本来想约你一起去听演唱会呢。
嗨，别提了，要结婚的那两个人分手了 ，say bye bye 了。
What? Did they break up?
分手就是 break up, B-R-E-A-K, break, U-P, up. 没错，分手了。这两人特神，婚期定了，喜帖发了。结果上礼拜那个女生给我来电话说她和那男生分手了，是不是该说 she broke up with her boyfriend?
Yes, break up with someone 就是跟某人分手。不过 Lulu, what happened? Why did they break up?
听说是那个男生劈腿。
What's 劈腿？
就是他还跟别的女生好。He has another girlfriend.
Really? He cheated on the girl he was gonna marry?
等会儿，我知道 cheat 是欺骗，你说的 cheat on her 就是背着她和别人好，劈腿的意思，对不对？
That's right.
所以啊，你说都快结婚了，却发现和 boyfriend cheated on her， 这女生能不跟她一刀两断吗？
There you go. Cut their ties. If I were her, I would not give that guy another chance either.
Cut their ties?T-I-E-S, ties 就是联系 Cut their ties 就是彻底断绝关系，一刀两断了。
没错。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情侣分手是 break up。 第二，劈腿对伴侣不忠是 cheat on someone。 第三，说两人一刀两断叫 cut their ties。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So why did your friend Roger and his girlfriend break up? Did he cheat or something?
没有。我听说好像是因为他们的爱好特别不同。Roger loves being outdoors, while his girlfriend just wanted to stay in all the time.
Now that might be a problem. Couples need to have a common hobby or find social activities that they both enjoy.
Or they can take care of a pet together.不过在下面的 Go English 里 Tom 和 Mindy 正在为怎么训练他们的小狗争执不下，咱们去听听吧。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宠物单元的终极课程。 Tom 说服了 Mindy， 两个人养了一只狗，可是啊，这狗很不听话，经常惹麻烦，所以 Tom 和 Mindy 打算训练训练他。
Right, Winnie. Some dogs are so bad, they need to be trained by a professional.
Gosh, Tom, why did I ever agree to get this dog? It's so badly behaved.
It's okay, honey. We just have to train him. In a couple of weeks, he's going to be totally obedient.
In a couple of weeks? Tom...He will have totally destroyed our new house by then.
I know he's a little wild right now, but trust me, before you know it, he's going to obey every one of my commands.
Professor Bowman, Tom 还挺乐观的，他向 Mindy 保证自己肯定能把狗训乖，让他很快就可以 obey every one of his commands, 对主人言听计从。
What do you think? Will Tom be able to make the new dog obedient?Before it destroys their new house?
这可不好说。不过刚入住的新家如果被狗弄得乱七八糟，哪个主人不心疼啊？
Okay, the first thing I need to teach him is how to shake hands.
That's the first trick he needs to learn? Tom, he isn't even housebroken, and this morning he ripped apart all the pillows on the couch.
So, you think I should teach him something else first? Like how to sit?
Yes, Tom. That would be a good start. Then you can teach him how to heal.
如果换成我啊，第一件事就是要让狗 housebroken， 也就是说，在经过训练之后，能够到指定的地点大小便，来保持家里的整洁。
That's true. Teaching your dog how to shake hands isn't the number one priority.
Professor, Mindy 说的 teach the dog how to heal， 这是什么意思呢？
It means to make the dog obey you. You can also say that you bring a person to heal. For example, at first the boss couldn't control her employees, but after she threatened to start firing people, they all came to heal.
Oh, 我明白了。Come to heal 就是听话、服从的意思。
Tom, the dog is never going to obey you unless you punish him. When he misbehaves, you have to spank him.
You want me to hit our beloved dog, who is a member of our family? How can you be so cruel?
Tom, that dog isn't going to be a member of our family much longer unless he learns to behave.
Well, I prefer to reward him for doing something good instead of punishing him for doing something bad.
Mindy 好像已经失去耐心了。她说，如果这只狗啊还不听话，就不能继续住在这里了。
Right.But Mindy and Tom have different ways of training the dog, right?
是啊， Mindy 说如果狗不听话就要 spank, 打屁股。可是 Tom 说这种惩罚太残忍了。
So what does Tom say they should do?
Tom 觉得应该要采取鼓励的方法，也就是说如果狗狗表现得好就要 reward, 奖励它。
Tom, this dog is really out of control. Maybe we should take him to the veterinarian to see if he has some health problem.
He doesn't need to go to the vet. He needs to go to a doctor who can cure him psychologically.
Oh no, Tom. You're not talking about a...
Yes, Mindy. We have to take him to a pet psychologist.
Tom 要带狗去看 pet psychologist, 宠物心理医生。啊，美国真有这种医生啊？
I guess so.
可是宠物又不会开口说话，这些心理医生他怎么可能知道宠物的想法呢？八成啊是骗人的。对了 ，Professor，veterinarian，V-E T-E-R-I-N-A-R-I-A-N 是兽医的意思 是不是就是和 vet V-E-T 是一回事呢?
Yes, the whole word is veterinarian, but most people in America just call them vets.
我倒很想见识见识这个宠物心理医生，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能够读懂狗狗的心声呢?
Well, we'll have to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所以说，教会宠物如何 housebroken 特别重要。 It's the top priority.
It's so important. I wish I could have had some help housebreaking my ex-boyfriend.
What? What do you mean?
I had to teach him how not to behave like a caveman. For example, I had to educate him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doing dishes, picking up his dirty socks, and washing his clothes. If I had had some help, maybe we could have worked out.
训练男友,没错,我现在也在对我男友进行野人改造训练。
You are doing the right thing, Yanglin. 那好了好了,咱们来换一个话题。在下面的business etiquette 里,咱们要去学一个高级运动,golf。
礼节美语。Mark在公司门口看见同事Robert。
Hey, Robert, going on vacation? Looks like you're planning on doing some golfing.
Yes, I will be playing golf, but I'm not going on vacation. I'm meeting up with our New York office's senior management team. We'll be playing a few rounds and going over the merger plans.
Really? So when did you take up the sport?
Around 2 years ago, I began to realize that if I could get on the golf course with other senior executives, it could open a lot of doors for me. At first, I didn't really enjoy it, but now I'm almost a golf fanatic.
Robert 要跟纽约办公室的高层主管打高尔夫
Play a few rounds
同时讨论并购的事 Mark 问他是什么时候开始打高尔夫球的 这里用的动词是
Take up, to take up something
意思是开始做某件事情 Robert 说他两年前开始觉得打高尔夫
Could open a lot of doors for me
可以帮助自己打开很多大门，得到更多的机会 他说,他刚开始打的时候也不太喜欢,但现在已经会变成
Golf fanatic. Fanatic is spelled F-A-N-A-T-I-C, fanatic.
是指对某件事疯狂的人,比如
A jazz fanatic.
爵士乐迷
A basketball fanatic.
篮球迷 Mark听了之后说
I see. So you meet a lot of business executives on the course, huh?
Yeah, definitely. It's a good way to network.
Isn't golf really expensive?
To be perfectly honest, golf is a bit of a status symbol. And yes, it can be an expensive game. There are green fees, caddy fees, and charges for renting the golf cart.
But th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are worth it.
Absolutely. I read somewhere that a high percentage of senior business executives play golf.
Sounds like it's almost mandatory to learn golf if you want to climb the corporate ladder.
Robert 说, 自己在高尔夫球场上能遇到很多商业界高层主管。这里说的
On the course
指的就是
Golf course. It's a good way to network.
打高尔夫球是认识人、积累人脉的好办法。Network 在这里是动词,意思是建立人际关系。打高尔夫球确实需要交钱,要交
Green fees
球场费。Caddy
fees
球童费。Cart
rental fees
租车费。 但是能认识更多人,得到更多机会,还是值得的。Mark说,看来如果想在企业里升迁,
Climb the corporate ladder.
就必须学打高尔夫球。Networking
is a big plus, but I think another reason executives enjoy the golf course is that it gives them an excuse to get out in the fresh air and connect with nature.
I can understand that. If you turn off your cell phone or BlackBerry, you can hear birds chirping and enjoy a fresh breeze. It's a nice break from a hectic office.
It is a good way to recharge. But you're right, golf primarily is a social sport. You get a chance to talk and get to know people on a different level on the golf course than you do in the boardroom.
公司高层愿意出去打高尔夫球,除了建立人脉以外,也是为了能离开
hectic office,
忙碌的办公室,投入大自然的怀抱。
It's a good way to recharge.
是个充电的好办法。 Robert 觉得高尔夫主要还是一种
social sport
社交型运动，让你在公司之外换个环境，换个层面，在高尔夫球场上去了解彼此。
You know, I tried golf once, but I'm not a huge fan. I just think it's so slow. And plus, it's relatively expensive compared to other sports.
Maybe you should try again when you're older. You're too young to see the beauty of golf. 好啦，说完高尔夫，咱们再去了解一个体育用语，爆冷门。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 Jimmy 要问的爆冷门。
Jessica, 昨天看学校的足球比赛了吗？爆了个大冷门，法学院居然输给了商学院。哎，这大冷门怎么说啊？
冷门？
对啊，就是铁定会输的队，最后居然打赢了。
Oh, in English we call that an upset.
Upset? 那不是不高兴的意思吗？
That's true. 做形容词的时候，重音在后面是 upset， 指不高兴。但是做名词，重音在前面 upset。It means an unexpected win.
啊，我明白了。中文里的爆冷门在英文里就是 upset。那原来大家都以为法学院会赢，这种赛前被看好的球队，美语里叫什么？
Easy. That team is called the favorite.
哦，这么说 The law school team was the favorite to win the game. 法学院足球队本来是被看好的热门球队。
That's right. You can also refer to the team that was expected to lose as the underdog.
Underdog. Under 后面加上 dog. Underdog 就是在比赛里实力比较差的一方。这么说，我们中文系的排球队不论跟谁比赛都是 underdog。
Jimmy, isn't your girlfriend Rachel the team captain?
别提了， That's why I always cheer for the underdog.
杨贵将卷， What did you learn today?
第一，爆冷门叫 upset， 重音在前面。第二，赛前被看好的一方叫 favorite。 第三，赛前不被看好的一方叫 underdog。
不错，我也学了一个词 upset， 叫做冷门。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我也来给大家举个例子。In our Kung Fu competition, I was the favorite, and Kat was considered the underdog.
Oh, wait. 大家不要忘记。The competition was a huge upset. Who won? I won.
Oops, 我怎么忘了比赛结果？好啦，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同学们，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And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Yo, 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你如果直接登录美国之音网站有困难，可以使用赛风软件。你只要在浏览器的网址上打上29543.info 就行了，赛风软件会立即把您带入美国之音网站。再说一遍，29543.info。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法国当局说，星期六在巴黎市中心用刀将人砍死砍伤的男子，1997年出生在车臣，警方已将他的父母拘留问讯。行凶者用刀砍了五人，其中一名29岁的男子死亡。法国内政部长科隆星期天说，其他被砍伤的四人已经脱离危险。科隆说，警察在现场将行凶者击毙，并赞扬了采取行动的警察。伊斯兰国组织通过其通讯社宣称对砍人事件负责，称砍人者为其战士。巴黎检察官莫林斯对记者说，砍人者在发动攻击时用阿拉伯语高喊“真主伟大”。他还说，警方将对这起事件进行反恐调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推特上发文说，法国对自由的敌人绝不退让半分。印度尼西亚情报机构说，他怀疑亲伊斯兰国组织神权游击队策划并发动了星期天在印尼第二大城市三座教堂的自杀炸弹袭击。印尼国家情报局信息与联络主任瓦婉表示，神权游击队此前策划了相当一段时间，不过目前没有任何人宣称对炸弹袭击负责。在印尼爪哇岛泗水这座印尼第二大城市的自杀炸弹袭击中，至少10人丧生，41人受伤。路透社说，警方在泗水一座教堂排除了一枚未爆炸弹。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团体谴责炸弹袭击。警方下令暂时关闭泗水所有的教堂。原计划在泗水举行的一次大型食品节已经取消。雅加达的教堂取消了早晨祈祷。泗水发生三起炸弹袭击之后，印尼警察在雅加达提高了警戒，特别是在重要和战略设施。美国驻耶路撒冷大使馆即将在明天，也就是星期一开幕。这次开幕式将是一次吸引世界关注的外交大事。过去曾经是这里设大使馆的非洲和拉美国家，目前也计划重返耶路撒冷。1973年的中东战争之后，肯尼亚等国与以色列断交，关闭了在耶路撒冷的使馆。后来这些国家恢复了与以色列的关系，但是把使馆设在特拉维夫。1980年，以色列通过法律，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联合国安理会宣布此举非法，并且通过决议呼吁有关国家撤出在耶路撒冷的使馆。美国总统川普12月6号宣布美国使馆迁往耶路撒冷。以色列关闭了与加沙地带的一个过境点。一天以前，这里的设施由于巴勒斯坦人的抗议活动而受到损坏。以色列军方表示，数十名巴勒斯坦人11号冲入凯里姆沙洛姆边境口岸，点燃了煤气管道，造成管道和一个货品传送带受损。以色列表示，过境点将关闭到受损设施恢复情况评估之后。军方表示，边界将只对人道救援活动开放。凯里姆沙洛姆是加沙、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三个主要过境点之一，这里是货物进入的主要通道。上星期五，巴勒斯坦人在这里举行了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封锁的每周抗议活动。自2006年哈马斯组织赢得议会选举掌权之后，以色列和埃及对加沙实施了封锁，阻碍了这里的经济发展，造成贫困加剧。马来西亚新当选总理马哈蒂尔5月12号说，他阻止了他的前任纳吉布离开马来西亚。马哈蒂尔说，他下令禁止前总理纳吉布夫妇离境。美联社报道，一份被披露的行程显示，纳吉布和他的妻子计划12号乘私人飞机前往雅加达。现年92岁的马哈蒂尔说，政府发现了充足的证据，认为纳吉布跟一起大规模腐败丑闻有关联。纳吉布在脸书上宣布要去度假，一个星期后返回，这引发传说说他试图逃避可能的起诉。纳吉布否认有任何过错。另外，反对派领导人安华的女儿星期六告诉媒体，安华将于下星期二获释并得到大赦。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5月8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在克里姆林宫第四次宣誓就任总统，俄罗斯全国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者高喊普京是贼以及俄罗斯终会自由的口号，有1000多名抗议者遭到了逮捕。普京的继续执政为什么引发如此激烈的反应？今年三月，中国全国人大通过了修宪，取消了中国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让习近平得以无限期的执政。那么中俄两国是否都将迎来终身的总统？普京和习近平的掌权路线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大权独揽，长期执政是否能够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中俄与西方民主世界渐行渐远，全球秩序将遭遇什么样的挑战？那么今晚节目中，我们将为您邀请两位嘉宾为此展开讨论。那么第一位是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吴强博士，第二位是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吴飞先生。先想请教一下这个吴强博士，那么我们知道，其实这个严格的说起来呢，这是普京的第五次宣誓就职。
好，谢谢。
那么他还要加上呢，他之前曾经担任过总理的那一次啊，这是实际上第五次了哈。那么俄罗斯民众对普京的不满是来自哪里呢？是不是他没完没了的执政，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呢？
您好，我们刚才在莫斯科 VOA 记者发来的报道已经提到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这次抗议的民众他喊的口号是反对沙皇。很有意思，普京的连长期的执政实际上除了利用他的寡头统治，除了操纵地方选举，很重要一个方面就是利用俄罗斯人民对沙皇的一个崇拜，利用很巧妙的利用这种沙皇的情节来维持自己的形象，维持自己的统治，当然也包括秘密警察等等等等这些统治方式。但是这种沙皇式的统治方式，我们发现在长期执政之后，现在俄罗斯的气氛跟埃及2011年的气氛很相似，人民似乎已经厌倦了这种普京的长期执政，这种厌倦的情绪开始蔓延，这是很致命的。第二点因素是这次的抗议者组，比如说Alexei Navalny 他所组织的抗议，他的支持者主要是青年人，不满的青年人开始在新媒体的一个聚集下开始聚集，他的抗议从3月份就开始了。然后呢，这个抗议又因为俄罗斯政府对电报对社交媒体 Telegram 的一个禁令又继续发酵，一直从4月13号到现在，所以变成一个直接是抗议政府、抗议普京的一个连续，从3月份到现在的抗议。也就是说，青年人的在对普京的连续执政不满已经开始蔓延，开始在反对运动、反对党的一个带领之下，又通过社交媒体进行发酵。而且我们注意到，俄罗斯的社交媒体的使用者不仅有青年人，实际上是包括了几乎所有对政治感兴趣的人，这个是跟中国情况很不同的。俄罗斯这些安全的社交媒体有大量的用户，而且是集中了几乎绝大多数对政治感兴趣的人。那么这部分人在一个对 Telegram 的禁令情况下就被组织和动员起来，这是这一次的一个反对、一个抗议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社交媒体、青年人和反对运动，他们对沙皇的一个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汇聚起来了。这是跟过去一些装饰性的，某种意义上讲，俄罗斯很多境内有很多小的反对运动，某种意义上讲都是装饰性的。那这次情况开始有一些质的变化。
我们关注到这个普京呢，星期他就是宣誓的时候，他说要重建俄罗斯的强大、富足和光荣。我们还记得这个普京当时在2000年宣誓总统就职的时候呢，他说过，给我20年的时间，我给你一个不一样的俄罗斯啊。当时他做过这种，这么一个非常高调的、非常有强有力的这么一个口号。但是呢，这个普京执政已经这次在执政完了以后就20多年了，那个俄罗斯的经济情况其实并不好，经济不振，民众呢对这个政治是出现了这个倦怠的这个情绪。而 国际社会呢对俄罗斯是不断的制裁。那么还是想请教这个吴强博士，这个普京未来六年他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我们看到普京虽然之前有很多许诺，但是他现在他过去将近二十年的总统任期，以及加上总理任期更长20多年，其实他的统治是一个僵化的体制，寡头、官僚、秘密警察，这个完全僵化体制。这种僵化跟勃列日涅夫70到80年代的一种统治风格非常的相似。这造成俄罗斯的长期的停滞，社会、经济都没有充分的发展，然后再遭到他通过比如说在克里米亚半岛问题、在叙利亚问题等等等，在遭到国际制裁之后，他的瓶颈就暴露出来。这种情况下，他未来六年能够做什么，其实是很有限的，而且民众也不信任，对他的期望开始发生改变。我个人相信，未来六年对普京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一个，能不能做满六年是很值得怀疑的事情。
嗯。现在由于线路的问题，这个另外一位嘉宾吴飞先生暂时还不能接入我们的节目啊，但是我们接着还是请这个吴强先生接着来跟他来聊一下。就是我记得这个普京他当时2000年这个豪言壮语说给我20年的时间，给你一个不一样的俄罗斯。那么在中国的这个民间或者是私下里面，我们也能听到这个类似的这种说法，说给习主席20年的时间，他会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中国。那么想请您来谈一谈，就是说对比一下这个中俄两国的这个情况，都有这个强人的出现。那么中国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他是应该说是几十年来最强势的一个领导人。那么他也这次这个中国全国人大3月份通过了这个修宪的这个方案，也取消了这个国家主席的这个任期。那您怎么比较这两位领导人？
我们知道习近平的现在的一个类似终身制的一个修宪，以及未来很大程度上是模仿普京的一个长期执政的模式，也换句话说，中国强人政治是实际上是在克隆俄罗斯的强人政治，这是亦步亦趋的一种方式。只不过有一个区别是，中国在这之前有一个长期长达20年的集体领导，就是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的那个集体领导制，然后现在是刚刚开始一个强人政治。这种强人政治在目前来说还是有一定的活力，意识形态上也有很多的灵活性，有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兼容并包、很折中的一个大杂烩。那么在至少在未来5年到10年，它还不至于很快的陷入出一种疲态。但是俄罗斯的模式现在已经是走进入末途状态，显示这种强人政治是无法持续的。那么中国目前说实话已经党内或者说社会党外已经是没有能够挑战习近平的任何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个人也相信习近平的强人政治他这种专制模式会长期持续下去。只是对他的挑战是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是跟俄罗斯所类似的一种经济方面的一个变化，比如说今年开始的跟美国的贸易战，这个贸易战到底以什么方式进行和结束，其实是对这个政权最大的考验。而且贸易战之外，我们知道实际上是整个国际变局，这个国际变局跟俄罗斯也相关。在地上讲，中俄包括朝鲜以及类似的其他的威权主义国家正在形成一个阵营，就像一带一路的这么一个框架所描绘出来的，试图在一个全国际的范围、大全世界范围里头结成一个威权主义的强人的范围，一个阵营，然后来对抗，来进行一种集体的一种互保。那在这意义上讲，也许普京也好，习近平也好，都可以通过这样子一种全球性的威权主义阵营来支撑寿命。
谢谢。2008年的时候，这个普京他是为了避开总统只能连任两届这么一个限制，是给自己安插了一个总理的位子，并且把总统的任期从4年延长到了6年，然后呢，他就是华丽转身，2012年重新回国当这个总统。那今年3月是再次当选总统。那想请问， 吴强博士，那您认为普京2024年任期届满，是不是还会继续的执政下去？会不会再想一个别的办法继续执政？还是跟这个他的这个副手梅德韦杰夫继续玩这个二人转？
这种强人政治的一个最大的隐患就是接班人的问题。这个政权他无法解决接班人问题，他没有通过一个反对党的一个竞争，然后能够通过竞争的方式，也就是民主的方式，来让人民来选择政权的接班。所以即使他想退下来，我相信都很困难，因为他要面临着政治清算，那么他只能安排自己信任的，比如说梅德韦杰夫。梅德韦杰夫在2024年之后接任他的可能性是非常的大。然后也许他会就此慢慢的淡出，通过梅德韦杰夫的长期的一个执政，然后由梅德韦杰夫再来挑选搭档，然后来配合。我相信这个是他们打的一个小算盘。不过在我们刚才提到，在过去3月份以来的俄罗斯所爆发的抗议，其中有一个重要导火索是纳瓦利，就反对党领袖，他制作的一个反腐败的一个片子。这个片子在 YouTube 在俄罗斯有超过1000万人的观看。那么这个实际上是现在我们看到俄罗斯反对街头抗议的一个主要的动因，有大量的人在看这个。换句话说，大量的俄罗斯民众，特别青年人，对梅德韦杰夫已经是也是严重的不满。那么梅德韦杰夫实际上未来也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说实话很难来评估他是否也能够连续执政下去。
好的，那现在那个吴飞先生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就想请教吴飞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其实让这次是普京第5次的这个宣誓就职，他是中间还有一次是宣誓就任这个总理。那么这一次呢，这个俄罗斯实际上是对普京的不满，有很多的不满啊，想请您来谈一谈这次这个俄罗斯民众对他长期执政的一个不满，到底是不是因为他执政时间太长，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呢？
其实我个人认为呢，其实这次民众对普京的不满呢，其实是一种情绪的一种宣泄。为什么是这样讲呢？是因为我们必须从2008年梅德韦杰夫当总统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时候呢，俄罗斯就准备平静的来发展经济，但是那个非常可惜，那时发生了格鲁吉亚战争，使得呢俄罗斯对格鲁吉亚动武。然后但是呢，由于小梅的运作呢，使得俄美关系进一步的重新的好转，这是2008年的一个现象。但是2012年的时候呢，普京再次想回归他的内政，但是呢，非常可惜的就是乌克兰问题的发生，使得的克里米亚等等问题呢，使得俄罗斯再次展现了他的一种战略的企图心。那么这样的呢，使得尽管大家就俄罗斯民众非常理解普京的这种作为，但是呢，在这个6年期间，确实俄罗斯的经济没有任何的好转，民众其实。尽管有70%多的民众是支持普京的，但是确实生活没有太大的改善。我想呢，这个是民众不满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不满的原因就是说，因为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如果记得的话，2012年普京刚当政的时候，其实又有一波老百姓上街头不满。其实那个时候主要是说怕普京把一些原来的官僚再一次带入他的内阁当中，因为他2012年只是在回炉，因为。如果2000年到2008年的这些旧官僚再次回炉的话，将会对俄罗斯一些年轻的中生代产生非常大的威胁。那时候呢，其实很多的民众的不满的民众是由于这种中生代来组织的。这一次，我认为不满呢，其实是对普京的一个警示，也就是说，第一个你要关心民众的生活，第二个呢，其实也是警示普京，就是说他未来如果再想连任的可能性是没有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自己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什么呢，就是现在俄罗斯它很多的中生代已经在起来了，我们所指的就是说官僚的二代以及一些寡头的二代已经成长为都大约30到45岁之间，那么这一代人呢几乎可以独立来承担未来的俄罗斯的一些战略企图心以及它的经济建设。那么也就是说，如果2024以后呢，我个人倒认为其实是梅德韦杰夫和普京一起下，那么其实由另外的中生代来进行选择，因为
如果2024他不下的话，我个人认为他反倒危机性非常的大。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个人是否被清算和他留在位置上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因为如果他的政在这个执政的方面得到了一些精英的这个支持，我是指不是民众的支持，就是精英的支持的话，他被清算的可能性其实是不是很大的。那么他必须的像叶利钦一样，把政权顺利的转交给下面一代的这个年轻的政治家。其实在叶利钦他在转交的时候呢，其实他就非常注意了这点，也就是说他没有给同辈的政治家，而是给了隔代的。因为从政治来讲，每隔十年算是一代，那么他其实是隔了一代。因为叶利钦在将近70的时候，他给了一个40几岁的普京，也就是他隔了一代来给的政权。所以说呢，我认为普京呢，到时候届时已经70来岁了，那么他非常有可能也是这样的，把这政权给现在大约40到45岁之间的政治人物，因为这些政治人物的二代其实已经起来了。而对于这一点呢，我们很多的一些媒体从来没报道过，因为在俄罗斯的一些比较少的媒体里，其实已经在讨论政治二代的问题，因为从俄罗斯联邦以来是政治二代，而不是从苏联的二代这样算起来的。对。
好，谢谢。接下来还想继续请教吴飞先生啊，就是这个中国官方的那个媒体在报道这次普京就职总统的这个相关的报道中，他就说到，普京未来6年将主要面临两大的挑战，一个就是您刚才已经提到，就是说这个俄罗斯如何重振俄罗斯的经济，那么另外一个重要的挑战就是怎么搞好俄罗斯跟西方的关系，那特别就是这个俄罗斯被指控啊，特别是被美国指控，他干涉了2016年的这个美国大选。那么，特别还有最近就是在英国一个间谍的这个遇刺的这么一个事件，就使得这个俄罗斯跟西方的关系进一步的这个紧张。这个我记得这个相关报道中还提到，就是说他还有一个挑战，就是说怎么处理好跟中国的关系。那想请您来展望一下，这个今后6年，这个普京他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他的任务是什么？
我觉得普京他的执政特点呢，我们必须是说一定要把他的执政特点进行一个非常准确的定位，也就是说他到底是不是独裁，还是他的进行威权统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个人倒感觉呢，普京其实他是回归了沙俄的一种统治的特点，也就是说我们对沙俄的统治其实不是很熟悉啊。但是呢，比如说从列宁和斯大林时期对于沙俄的统治特点呢进行了一些改变。那么沙俄的特点呢有三个特点，第一个是多元，第二个是包容，第三个就扩张。就是从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他比较能够多元容纳各式各样的这个精英意见，也比较包容大家的一些观感，就是可以直言不讳的。比如说对彼得大帝来讲，很多大臣是可以直言不讳的，但是他有个最终的目的就是扩张。那么呢，我认为呢，普京他在乌克兰问题时候，他已经实现了在苏联的基础上的一种基本上比俄罗斯联邦时期的一个扩张。那么呢，其实在叙利亚问题上，他基本上是保持了平和，平和的状态，也就是说俄罗斯和政府军在一起，美国和这个非政府军在一起，那么在叙利亚的问题上保持这种平和，而且是伊斯兰国现在已经基本上消失了，已经被俄罗斯消失就是已经打垮掉了。那么我倒认为呢，俄美之间的关系呢，在未来的6年间可能会出现某种程度上的缓和，而这种缓和呢，如果在没有一些激烈事件的一起刺激下，比如说在2012年他刚当政以后呢，不久就发生了乌克兰问题。其实乌克兰问题是一种颜色革命的一种后续延续。那么呢，其实，在俄罗斯在多元包容的情况下呢，乌克兰的部分人呢，也认为和俄罗斯的和缓是一种必要的之路。也我们可以回顾现在的格鲁吉亚。格鲁吉亚绝大多数老百姓认为乌克兰就是和俄罗斯的和缓是格鲁吉亚作为一个中间的国家，就是在北约和欧盟和俄罗斯之间的中间国家一个必然的选择。这个我们在很多的就是在美国的电视台也是非常清楚的，就格鲁吉亚人希望是一种中间状态。那我认为呢，可能乌克兰这边也会走同样的道路。那么这样的道路基础之上呢，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在俄罗斯周边就没有再那么多的刺激到俄罗斯希望扩张那种欲望的这种因素了已经。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如果没有这样的因素，那么美国在部署导弹的情况下已经都部署了，那么呢 俄罗斯在 smart nuclear 的 weapon 的这方面呢，已经有得到长足的发展，也就双方已经恐怖平衡了，也就没有任何刺激点。那么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就是双方除了政治斗争以外，或者是战略斗争、外交斗争以外，并没有其他的因素能够刺激俄美之间的一种战略对抗，或者是战略对抗。那么其实这种通俄门呢，其实反倒流于口水战。其实这个对特朗普来讲并不是完全是一件坏事，因为呢，从通俄门来讲，我们必须要看特朗普的推特的一些观点是什么。也许我们对于一些媒体的报道的 CNN 的或者是 MSNBC 这些报道的，并不是完全的依赖于这些国家的就是美国大媒体，也许依赖于这个特朗普的推特等等这些。其实对特朗普来讲，对俄罗斯来讲，并不是件坏事。所以说呢，俄美之间我倒反倒认为可能会趋于平和，反倒是中美之间，就像刚才有人分析吴博士分析一下，中美之间反倒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矛盾，就是经贸矛盾反倒非常突出，在这个最近这一段时间，而且在未来的时间也没有看到能够解决的对象。那么这样的呢，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样对比，而且是说我认为特朗普普京和习近平是完全不一样的执政风格。也就是说，普京他在继承很多沙俄的前提之下呢，他形成了他的精英阶层，而且在精英阶层已经让二代人来平稳的来过渡这些，尽管有竞争。我们每次在选俄罗斯的个性的时候呢，我们必须就是有个现象就特别有意思，就是俄罗斯人在决策很多事情的时候，领导人和群众之间经常是吵吵闹闹，但是呢，当决定要往哪个方向再走的时候，就跟着群众啊，就老百姓就跟着领导在走了。我们可以想象乌克兰问题就这样的，尽管有很多的争执，有很多的不同意见，但是等到大选的时候，70%多的选票还是投给了普京，尽管有很多的这样的问题。那么这个现象呢，可能在中国就有不一样的这种观感。那么我觉得这个执政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人。
好的，谢谢。接听一下天津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首先说一下中美贸易，这个美国提出了这个条款啊。
天津王先生，我们今天谈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话题，和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个对比。那就您就这个议题有什么样的观点，请您简短发表。
中国必须要强人带领，为什么呢？现在美国已经向我们伸出爪牙了呀，已经向我们要宣战了。内部再不统一，思想再不一致，怎么与之相抗？绝不能任人宰割。
好，谢谢。
绝不能割地赔款。
好，谢谢王先生。那个您的观点我们了解了。想请那个吴强博士您来回应一下，就是王先生的天津王先生的这个观点，大概代表了一部分这个中国听众观众的一个观点，就是认为中国是需要一个强人领导人来带领的。那其实，在俄罗斯也有很多人认为，俄罗斯需要一个像普京一样的强人领导人来带领。那您怎么看这种观点？就是说，中国实际上是需要习近平这样的强人领导人来带领的？
刚才。那个吴飞博士还有我都谈到一个问题，就是俄罗斯现在统治的模式，普京的统治方式跟沙俄是很相似的，他在重新唤醒沙俄的一种统治的一种技巧。但中国情况不同，不同的一点是刚才我提到，是过去20多年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是一个集体领导的一个时期，谈不上民众说对未来有一个强人政治的一个渴望。这种集体领导也许会，如果说没有习近平出现的话，也许会继续下去，在党内实行一定程度上的民主和轮换的一种方式。所以现在谈强人政治，说中国民众对强人政治，完全是因为强人政治出现之后才有一个营造，才有一个灌输，然后有一些缺乏政治常识的一些人，继续在谈，开始谈，哦，中国也需要强制政治，这是道果为因的一种说法，其实并不足信。重要的是，中国目前的这么统治方式，不仅是强制政治，而且是一个强党政治。换句话说，中国和俄罗斯的一个统治方式的区别是，中国共产党这个有8000万党员的共产党，党的机器、党的组织仍然是非常强大。而且这个党组织强大，而且它在不断的在进化，这种进化的过程某种意义上讲是它的力量所在，是它统治的一个核心，那跟俄罗斯是有很大的区别。这是我们要看到的。习近平无论是修宪还是终身制，它的基础是在这党的基础上。
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只能结束了。由于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吴强博士和吴飞先生来到节目中参与我们的讨论。
谢谢。
那么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将与您探讨白宫斥中共胡言乱语，美中贸易摩擦升级政治对抗，请您按时锁定。我是林峰，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